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文126页第9行开始。各位先看看经文。非福田，非不福田，非应供养，非不应供养。我们从这里开始。这一品开始，佛是释迦牟尼佛问维摩诘，如欲见如来，为于何等观如来？这是释迦牟尼佛开始就问维摩诘居士，维摩诘居士就答复，怎么呢？这个如自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问了，你要见如来，如来在这里讲就是法身，也就是已经成佛的未成佛的菩萨，凡夫众生都具有的法身，也就是真如本性。这见如来啊，就是要见佛菩萨与凡夫众生自己这个法身。这个问题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众生既然人都有真如本性呢，也就是如来呀，那我们怎么见呢？这里呢用观，不是用看见，不是用眼睛看的，有观。观就是用心呢在哪里来去用心来见你啊，不是用眼睛来看见的。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就答复说，我来观呢，观自身实相，就是观自己的有这个实相，实相就是如来，就是真如本性。我自己观实相，佛问呢，怎么样观如来？那就是我观如来，就是我自己观自己的实相，观如来就是如此。观佛亦然。 这开头这几句话很重要。观自身实相，就是观自己实相。那么观佛也是这样观法，但是观自身实相啊，这叫我们凡夫众生呢，怎么观呢？把观的方法一条一条的说出来，只说一两条不够的，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呢，心里的这个妄想太多。讲一两条不够，所以列出很多的这个观的方法出来。那么这在前面已经列了很多了。现在呢，讲到就是非福田，非不福田，非应供养，非不应供养。那么我们就接着讲这几句。非福田，那个如来无相的，如来既然无相，这个福田呢，福田是有相的。要观，要以无相的来观如来的话，那么这叫非福田呢。福田就是有相的，所以拿有相的来观如来，那观不到，所以这叫非福田。再说呢，下一句叫非不福田。非不福田呢，就是讲跟上一句相反的，那就是福田了。前一句讲是不是福田，下面这一句讲有是福田。接着后面讲，非应供养，非应供养啊，非福田，是非应该供养，非不福田呢，那就是是福田了。那就非不应供养，那就应该供养。这个四句话，讲的是我那个非福田，不应该供养，这是讲法身。法身是 无处而不在呀、啊。法身是周遍法界，周遍法界这个法身呢、啊，你要用这个有相的来供养，这就不对了。所以非福田呢，就但是即使法身呢，那就不得供养，不得供养。非不佛田呢，就这个是佛田来讲，那就应该供养。是佛田这个不是讲的法身，是讲应化身。应化身那么就可以供养。那么如来有应化身，为的就是来度化众生，就应化身，这是方便的方法。佛到世间来度化众生都是方便法门，讲到真实的实相如如不动，他就不会到世间来呀、啊。不到世间来，这个目的就是要度化众生。既然度化众生呢，那就有形象了。不是啊，我也讲这个空啊，这叫有了，有现象，接受众生的供养，这就是啊，显方便法。没有这个方便法，众生怎么得到佛来教化呢？所以这是啊，佛到世间来都是方便法。就方便法来讲，有现象，众人就是要供养，那么然后才能够得到佛的教化。非取非舍非有相非无相，这四句就指的佛应化身，以应化身来度化众生。所以讲非取非舍，取与舍这个就看佛到世间来度众生呢，因机说法，看众生什么根基，就 摄他众法，有的这是用曲来教化众生，有的用舌来教化，有的用相，有的非相，那么这个教化众生呢，既然是应化的，不执着哪一种法，我念讲曲吗？也不对，只讲舍，对一切众生讲舍也不对，完全拿有相的来度化众生也不是，完全拿无相来度化众生也不是。这四句话就是说，佛来度化众生呢，就看众生适合哪一个法，就用哪一个法来度化众生。如果执着哪一个法啊，或者执着取，或者执着舍，或用有相或无相，无论哪一种啊，度化一切众生都不是，必须要针对众生适合取的就用取，适合舍就用舍，有相无相也是这样。这四句话就是说，你不能用这四种的哪一种法来度化一切众生，因为众生的他的这个思想习气个人都不同的，讲这四大种啊，它是简单的讲，详细的讲更多了，那这个四种法就做例子做代表，那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要针对众生的他的这个这个根基啊，众生根基太多了，我要用针对哪里众生根基，就用哪个方法来度化他。这四种你拿任何一种来教化一切众生，那就不对的，所以叫非取非舍，非有相非无相。红尘机等法性，不可称不可量，破诸成量，这是叫学的人讲，你观这个如来呀，就是通真机等法性，真机就是本性，真的真到基础了，到了基地那个最基础的叫真机等法性，跟这个法性是同等， 那么真谛法身呢，是什么呢？不可成，不可量，故主成量。真谛法身本体是无相的，无相呢，你说怎么去称呼它，怎么样去称量它，就是说不可称，不可量。称是什么呢？称是那个商人用的那个称呢，称那个轻重货物的轻重，用称来称，古时用称呢，现在用那个用另外的一个也仪器了。量是什么呢？量那个体积的，称是称轻重的，量是量这个，比如说用升用斗，一升可以量多少米，用斗一斗米有多少，这不是轻重，是讲量的那个东西的呀，有多少。既然那个物品呢，有轻重，有多少，那这个来这个跟这个真谛法身来通，不能通等的。真谛法身是无形的，没有相的。你这用称也好，用身斗也好，都是有相的。所以这是讲不可称，不可量，或具称量啊。这个真谛法身呢，这个或是超越一切的称量，因此就是逐渐讲了无相的本体，就是指的那个真谛法身，这是无相，它的本体是无相的，它是通真谛等法身，言语不能解释，不但言语不能解释，也心里想，也想不清楚，就是一般就是讲这个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所以这是讲过度称量啊，过度称量就是不是称量能够啊解释这个真谛和法身的。 非大非小，非见非闻，非觉，非知。理众皆夫。这个既不能说大，也不能说小。大到这个就中国文化来讲，至大无外，大到没有外面，没有外面境界；至小无内，小到最小，小的内，哪个是内在呀？那么那个这里讲非大非小啊，都是注解说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可以把天地包罗起来。那么这个小小的什么程度呢？无间，小到没有一点点空间，所以叫非大非小，讲大讲小，都是讲错了。这是指的什么呢？是法身来讲，法身。你不能叫法身，法身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啊？法身这个一切地方，我的哪里都是法身在哪里。我们法门不懂啊，从这个经文里面有悟啊，悟了之后，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就是菩提法身，房间以外，整个这个台湾哪里不是法身呢？台湾以外，整个地球，地球以外天空，天空以外还有天空。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法身。既然法身呢遍一切地方，遍一切的空间，遍一切的时间，那么这就叫我们悟了。有悟这个道理的时候啊，就不能说大或小。要从大小来悟的话，那永远也悟不到。所以这叫非大非小。然后我们从非大非小，把这个大小啊，大小就是相对的一个名词，放弃这个大小这个相对这个有相的东西，有相的法，然后才能悟到法身。法身不是大与小才能悟啊，所以叫非大非小。 非见非闻，非觉非知，非见。见是什么呢？用眼睛来看的，眼有眼根。眼根对于外面的这个色尘，才能有发生这个眼识。那么这个根尘相合。发生这个识是了别，识就是有分别心。这个叫非见什么呢？外面呢没有色尘，色是外面的，包括外面那个。有形状的法，有这个颜色的法，这叫色。如果说是把这个色法去掉了之后，那你看什么呢？看不到，这叫非见。这个非闻是什么呢？闻是耳根，耳根呢，对于外面的声音。再发生耳识，有耳识就有分别心了。这里非闻就是说，没有声音，无声的。既然无声的话，那就无闻了，闻你用耳根来听东西、听声音的，无声就没有闻，就没有听了。那个非觉呢？觉是啊，指的感觉。在无尘里面，香味触，体味叫色身，色身下面就是有香味触，这个辨别香味触的呀，就是有三种根。有闻到香味，鼻闻到香味，舌尝到味道，身体有触的这个感觉，所以呀。鼻、舌、身，这个三种根，就是叫觉了。没有这三根的话，那觉就没有了。 也就是说，学啊，不是这个，这个，必设身三根的，熟能觉的，非觉也，非法。六根就是啊，色身香味触法，法是一根，就是第七识。那么这个法就是讲这个一啊，法身既然不是啊，见闻觉知都能见到法身的，连这个一根也没有办法来借法身，所以这里讲非见非闻非就非知，以至于非依，这些啊都不能够见到法身。因为这些见闻觉知，这个毗湿身三根、一根等等，六根呢，都是有分别心的，所以他们都是要皈依啊。你要见法身，不能够有见闻觉知，也是一根来见法身的。离众皆福，离众皆福是啊，前面讲非见非闻等等，这里讲啊，非见非闻，就是讲这个，讲到体上面来，就是无漏的本体，无漏的本体啊，就是离了这个众邪伏，就是离，就是就本体来讲，没有这个这些邪伏，邪伏就是烦恼啊。众生的烦恼就像拿一个绳子把众生捆绑起来，或者自由，这是比喻的话。众生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烦恼，使他在这个六道里面呢捆绑的不得自由，不能啊出六道，就由这个结缚把他捆绑起来，出不了六道。所以凡夫众生 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呀、啊。什么轮回呢？你看这个众生呢、啊、这个谈这个财物谈的五业呢，要满足他的这个谈的财物啊，到处找哪一个机关呢，很多钱就把这机关拿过来，掌握着这个机关，哦，财源就有了。那么这个有钱的机关很多，他一个一个的把那个机关呢拿过来啊，来满足他的贪婪的这个这种心理。这就是啊，有这个贪婪的心，就像被一个绳子把它捆绑起来，他在人世间贪财，这个一世人生，他在人家死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就被这个绳子啊捆绑到，那个山土里面，山土里面那个有畜生道，有恶鬼道，有这个地狱，那个根据这个人在世间贪的欲多，他就堕落在这个山土里面去了。所以要想不被这个劫富来捆绑的时候啊，那你在世间这个众生在世间不要贪了，贪就是其中一种啊，贪财，这个贪色，贪名，这个都是啊。那么这个由这个贪财色名，那就被这个身子把它捆绑起来了。他想到人世间来啊，来不了了，那就堕落在山土里面去了。所以这里讲，利众劫富啊，要想不被这个绳索捆绑的话，也就是要离开劫富的话，那就要离开啊，跟着劫富得切断了，就把这个烦恼就像这个绳子啊，把它断了，切断了，这就离众劫富。 离众皆福，才能够出六道。进一步往深处来研究的话，离开这个劫富啊，你才能够见到这个本性。要见佛，要见自己这个本性，逼着把这一切的劫富都把它砍断了，这才能够接得到啊。就前面讲观自观身实相啊，这是离众皆福，就是观自身的实相的方法的一种。等诸之同众生与诸法无分别，等诸之就是啊，与这个实相这个之同等。这个同众生就与众生的本性相同，那就是说知是指的实相，实相知是平等的，佛与众生都是平等。像那个这个本性同众生，佛与众生同有这个本性，这就是等住之同众生。与诸法无分别，前面讲到这个实相，佛的实相与众生的佛实相都是平等，佛的本心与众生的本心也是相同，这样看起来，佛与众生呢，实相本性是浑然一体了，这就是这个心佛。众生三无差别，先就是真心，也就是本心，佛、众生这个三者没有差别。在这里讲，就是祖师说的浑然无极呀，浑然是整体的，没有分机，这是，这就是没有分别了。所以就这样讲啊，这是宇宙，法无分别。由分别心 见不到如来，所以说与诸法无分别啊，诸法是一切法，发布众生处在这个世间，要想见到如来，佛如来，自己的如来，要想见到的话，那不能有分别心，必须以无分别才能呢自己明显见性，也才能见到如来。所以这个要紧的就是啊，与诸法无分别啊，你在世间无论哪一类的众生都有分别心，但是这个分别心呢，在世间办事，跟世间凡夫众生来往，当然有分别，但是要自己明心见性，要见如来，见到佛的本性，那就不能有分别心。所以这讲与诸法无分别啊，无分别才能见到如来啊。一切无实无德一切无事无助无恼这两句，一切无时啊，时时时掉了，跟这个德是相反的。一切法，你要想到无时，必须要了解无德。有德必有失，所以讲要无失的时候啊，必得有无德。无助无恼，因为这个无助无恼的时候啊，除与这个清洁的清字相对的，要想这个无着的话，必须成这个都是这个浑浊，要想浑浊的时候呢，那就是啊，叫这个清洁的， 有清洁设施，无毒，无脑，就是既然有这个荤毒，那世间一切的法都是荤毒的，荤毒就造成了的烦恼，那么要想无恼，就要在人世间超出这个荤毒，所以这里讲无得无失，无助无恼啊。要想讲得，就一定有失；要无失，必得有无得。这个荤毒呢，就有烦恼；有无烦恼，就必得离开这个荤毒。离开荤毒怎么离开法呢？世间法，弥陀经里面，阿弥陀经里面讲无住恶事，我们是世间呢，都是无住恶事啊。要离开这个无住恶事，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离开，心要离开，处在无住恶事里面，我们心呢要自己要清净，不要与世间同流合污。不管世间怎么样的污浊，我们不跟他同流合污，这个呢就是无恼。你那就说到这里为止。